我今天的讲题呢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除了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以外呢，还有其他的经文，待会儿会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中间应该有不少老基督徒啊，所谓老基督徒当然不是指年龄老了啊，是指在信仰上比较老练。不过呢，老练呢、不容易界定。信主五年或许还可以算是个年轻基督徒啊，那么超过十年是不是应该是老练的基督徒啊？我们想想看啊，一个人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毕业，通常是十年的时间吧，啊，那么这段时间应该有不少的变化吧，啊，那也许你会说，哎，这不一样嘛，你不好这么比啊，因为这十年中间还包括了什么从青春期到成人嘛，啊，那当然有变化嘛，啊，好，那么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呢，那当一个人他进入了社会工作，有十年的时间的话呢，他的言行思维是不是应该有相当程度的老练和深度呢？啊，那么基督徒体会神的心意啊，是不是也能够随着时间就越来越深刻一些？啊，我有点好奇，我们中间已经信主超过十年的，请举一下手看看。哎，不少哈。其实我告诉你啊，实际的数目绝对比举手的人多了啊。对，因为不到十年的人大概不会举了哈，都过了十年的人也未必一定举了哈。对。啊，那我们先来先想一下啊，这个圣经和神的心意啊，圣经和神的心意啊，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圣经是神的启示的文字记载，没什么，没人反对吧？哦，我也不反对。如果我反对的话，我大概就不能再讲下去了哈。哎，那么好，所以这没有问题。再来呢，基督徒要从圣经看神的心意。这大概也没什么问题，对吧？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印证，我们也需要。不过我们也都承认，圣经呢的确是我们能够看到神心意的一个很重要的、很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来源，对吧？好，但是呢，这句话是理论啊，这句话是理论啊，理论上啊，基督徒要从圣经看神的心意，可是实际呢？啊，你说既然是理论，那实际上呢？啊，来，我要告诉你们实际是怎么回事啊。实际上是从对圣经的理解看神的心意啊。所以呢，当我说我从圣经的某一段经文看到神的心意如何如何，我其实应该说我从自己对那段经文的理解看到神的心意如何如何。所以如果你说你从同一段圣经看到神的心意和我看到的不同，甚至于抵触啊，那我们都不应该立刻认为对方错了，我自己才是对的啊。我们应该讨论思想，为什么从同一本圣经中的同一段经文，我们会有彼此抵触的看法？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会被自己的背景和信仰的传统影响，而且是常常不知不觉的被影响。譬如，我们传福音可能会这么说，人都是神的孩子，那么却不认识父亲，在外面流浪，父神借着耶稣要他的孩子们回家听你这么说福音的人大部分都不会有什么反感，但是一个在成长过程中常常遭受过父亲家暴还被赶出家门的人，他很可能就听不下去，他的立即反应很可能是我有那一个父亲就已经够了。我们倾向教会没有什么宗派的色彩，但是弟兄姐妹中间如果有某些宗派的背景，什么浸信会啊、长老会啊、圣公会等等，也会不知不觉的受到影响啊。所以呢，基督教有不同派别的神学和立场啊，应该有听过 啊，基要派啊，灵恩派啊，福音派啊，自由派啊，还有神学的立场，什么加尔文啊，亚米念啊，成功神学种种的啊。我们不妨稍微看一下历史啊。主后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的95条论纲引发了宗教改革啊。然后呢，和天主教决裂的抗议中，开始了所后来所称的基督教啊。我们今天称基督教是指当时已经跟就在那个时候跟天主教啊决裂的啊抗议中啊开始的。那么抗议中呢，指责天主教掩盖歪曲圣经真理啊，因为呢当时罗马教廷是禁止信徒读圣经，私藏圣经是重罪，可以处死刑啊。然后抗议中呢就积极的印刷发行圣经啊，而且他们自己翻译圣经了，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旧约，从希腊文翻译新约，不再用天主教的拉丁文本啊。那么500年来呢，倒是还产生了不少宗派，浸信会、长老会、信义会、圣公会啊等等的。那么虽然相信同一本圣经，因为理解不同，宗派有不同的运作观念还有传统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你看这个图啊，就显示出来从啊1517年开始嘛啊，宗教改革后基督教宗派的形成啊，当时有比较激进的改革派，有比较缓和的，反正呢就产生了啊各个不同的宗派啊，有这个浸信会的长老会啊，什么信义会，也称路德会、圣公会啊，后面又开始延伸出来，像我们今天知道的五旬节啊，这个是灵恩派。那么这是在2009年的时候呢，有那么一个统计，就是美国的基督徒呢的这个宗派的分布呢看上去好像这个是Pentecostal， 就是这个灵恩派呢，五旬节派跟这个浸信会呢还是排第一啊，各占了17%，其他的都差不多是11%、12%、13%的啊。那么倒是这个非宗派的啊，那占了13%的样子啊。还比其他的都高一点，仅次于浸信会跟这个五旬节啊。那么既然有这些我们不太能掌控的因素，那基督徒要如何看神的心意啊？啊，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使徒行传》啊，从11章1到18节，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啊。那么这里呢，它记载的是一个教会历史上很重大的事件。这个事件呢，还有呢后续的事件，使得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呢，第一次看到有些固守的传统是可以也必须被改变的啊。然后呢，我们发说他是告诉我们，因为有圣灵清楚圣灵工作的印证，彰显出神的心意啊，所以呢，会有耶路撒冷教会呢会有这样一个觉醒啊。对，那么使徒行在使徒行传还有彼得前书里面呢，都有彼得多次引用圣经旧约的经文，代表呢他对旧约相当的熟悉啊。我们要记住啊，当时呢没有新约圣经，当时也没有我们今天用的旧约圣经啊，那个时期的圣经是我们的旧约圣经中间被称为律法书的五经，先知和先知书和诗篇。那么彼得显然也熟悉呀，也遵守旧约中间呢神借着摩西传颁布的律法啊。那我们先看头三节啊，这三节啊让我们看到呢，就是彼得被指责啊。他去了外邦人家里吃饭，严重的触犯了律法中间的这个洁净条例。那么外邦人啊家，就是指的是罗马军官哥利牛，请他吃饭啊，不是吃他，请他去他家里面讲了福音，然后当然要吃饭啊。 那么整件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啊啊，希望大家回去呢看一看啊，印象会比较深刻啊。那么那些指责彼得的人呢，是严谨遵守犹太啊的律法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是在很严谨的遵守啊犹太的律法。那么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身为耶路撒冷教会啊啊领袖的彼得，竟然去外邦人家里吃饭，必定接触了什么不洁净的东西啊，食物当然对他们来讲是不洁净，外邦人的食物，器皿也不洁净啊，家具也不洁净啊啊，他总要让他们有个椅子坐吧，那个椅子也不洁净啊，所以呢你只要进了外邦人家里，你就是沾了不洁净的东西了啊。那么一位属灵领袖有这样得罪神的行为啊，那是必须接受谴责跟惩罚的。如果这件事情不对付清楚的话，彼得就不适合再做教会的领袖了，是吧？哎，我们常常讲有罪要对付啊，哎，这你这有罪啊，你要对付啊啊。好，那么我们每次呢在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少不了会听到对于这些谴责彼得的人呢有一些批评啊，说他们呢啊看不清楚神的心意啊。这个好像这个因为这个律法主义啊瞎了眼睛。其实啊我们不需要这么去批评他啊，他们也不应该这样被批评，因为对他们来说的神的心意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啊。犹太人很确定神的心意，就是呢守律法能够讨好神啊，触犯律法会得罪神。所以他们根据律法谴责彼得呢是完全合法的啊。我们今天当然知道他们没有看到神完整的心意啊，但是呢除了耶稣基督又有谁能看到神完整的心意啊？倒是啊圣经的记载呢显出这几个人呢也有一些榜样哎啊，能够从他们的榜样中有些学习，应该也是呢神的一个心意啊。他们谴责彼得的做法啊，也有什么不仅是合法，还有合情合理的一面。合理是指他们是当面指责彼得，而不是背后论断啊。他们不是在彼得面前表现亲热，然后呢在背后是各种动作啊。社会呢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啊，当面叫哥哥背后做家伙啊，那是社会。如果这种行为在教会这样子的话，肯定不合神的心意啊。那个合情呢就是指什么，他们给彼得解释的机会啊，而且呢还能够耐心听完。我们如果只听到了对一个人的论断，并不清楚原委啊，常常会对他呢产生情绪的啊，特别是啊感情方面的问题，比如像夫妻啊男女朋友之间的纠纷哈、啊、如果呢只听了一面之词呢，通常会认为对方真是可恶至极啊啊。可是当你听了另一边的说法之后呢，多半会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黑白分明啊，就比较能够冷静下来看问题。所以我们要给人机会解释，而且呢有耐性听清楚呢也是神的一个心意。彼得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就有说嘛，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那么第四跟第五节彼得述说了他在约帕呢先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异象，从天下降下来一个大布包啊，不是馅饼啊，是个大布包啊，那么就在他眼前摊开了啊。那个布包在六到十节说装的竟然是某些啊飞禽走兽和昆虫，那显然都是被摩西律法规定为不洁净、不可以吃，甚至于不可以碰的那些活物。那么这些东西的这个名单啊， 这些所谓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食物的黑名单呢，都在什么利未记十一章还有申命记十四章啊，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那很我们也许你看会觉得哎真可惜啊，有这么好多好东西他们都不能吃啊。那然后呢有声音吩咐他去宰杀那些活物来吃。哎，其实对于某些华人来说，这可能是送上门来的难得的美味啊。可是啊，这彼得竟然是什么呢，毫不考虑的就拒绝了啊。彼得呢显然知道那个声音是来自于主耶稣嘛，因为你看他说什么，他一开口就先说主啊，对吧，那他显然知道那是主耶稣的声音，是来自主耶稣的啊。那么他是不是觉得主耶稣在试探他，试验他，就是说哎，你看你吃不吃啊，你会不会触犯律法啊，我想倒不至于啊。那么他比较可能的是什么，他就是出一个反射动作回绝了那个吩咐啊。那么彼得的饮食习惯呢，使得那些活物不但不是美味，而且会倒他的胃口啊。我有印象呢，在好多年前在公司里面，他们有些时候会买这个叫什么吃公司买午餐来。有一次呢就是这个什么 Subway 啊，什么 Submarine Sandwich 那种很长条的，好大一条。那这个的话呢，你当然不能去选择你要的是什么，对，不能够单独去订。那么所以大家都吃的是一样的。那么他呢会把那个里面的打开来先检查有没有 ham 啊。哎，有 ham 那是猪肉嘛，他就把它拿出来不吃了啊。哎，那我大概就可以知道呢，他不是因为什么宗教的原因啊。因为什么，如果是为宗教原因的话，那个 ham 在里面已经沾了其他的东西了，哎，那个其他的 turkey 也被沾了，是吧，火鸡和那个 roast beef 也被沾了，所以呢那根本就是不洁净的。如果是按照宗教的理由的话，他是不会去吃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好多年前还没有什么这种就是说极少数人的那种需求啊可以变成特权这种观念了啊。就像什么今天说什么千分之一的人因为有这个性别认知的困难，所以呢必须让其他所有的人呢在上厕所里面都因为他搞得不方便啊。那么那时候没有这种，还没有这种观念，可以就很少数的人可以要求一些特权，所以呢如果有这种困难的话，基本上就是不吃。他不会去控告公司，不会去指责公司说不可以，你们一定要为我买一种什么样的，否则我要告你啊。那时候还没有这样啊。但是呢他呢就是什么很自然的对于这个猪肉东西有反感，他就不吃啊。那么也就是说呢，生活的习惯有些时候会让我们有一个反射动作啊。我们要避免，要注意避免啊，因为自己的习惯而拒绝了主耶稣的吩咐啊。我们都有些习惯，我们都有些偏好，有些时候呢主耶稣可能要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会不由不很自然的反射的动作，因为这些习惯，因为这些偏好，就拒绝了主耶稣的吩咐啊。那么在然后呢第二次是在第二次有声音说啊，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又拒绝了之后呢，声音就从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什么，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然后呢又重复了一遍，意象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体谅啊，受到传统限制的彼得，他不能够立刻明白神的心意，就重复并且进一步的给彼得指示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什么，不要忽视可能是神的是神心意的某些一再发生的现象啊。有些时候一再发生一些现象，我们要好好去思想一下啊。那么十一节到十四节呢，就是哥利牛啊，我们先看十一节啊。哥利牛派来邀请彼得的人出现在彼得住的屋子面前门前了。你看啊，彼得的看到的异象刚结束，邀请的人就到了，事情就这么巧啊啊，怎么这么巧呢啊。我们来看啊，这个哥利牛是在约帕啊，大家看到约帕在哪里了吧， 啊，这个是约帕。约帕呢，就是一个俏皮匠家，里面是这个谁呀、啊？那个彼得住在那里。然后呢，哥利流是在约帕北方大约50公里的该萨利亚，被天使吩咐去邀请彼得啊。那么《使徒行传》第10章有记载，被派的人前一天下午出发，在中途当然要过夜，第二天中午就来到了彼得住处的门口啊。就在那个时候，彼得看到的异象呢正好结束，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这显然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印证了神的心意啊。那么所以看来是巧合的事情，有可能是圣灵工作奇妙配合呢，为了要印证神的心意，特别是一连串的巧合啊。那么再来第12节，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圣灵还感动彼得找了6个犹太人基督徒一起去哥林流家，让他们和彼得都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14节最后一句话，要让哥林流一家得救，并且让他们后来在彼得的被指责的时候呢，可以证实彼得的解释啊。好，那么圣灵降在这个哥林流一家人的身上啊，在第15节清楚的彰显出啊，外邦人得救也是神的心意。那么神的救恩呢，是犹太人独享的专利呢，是他们最基本的传统观念啊，就是神只爱他们，只有他们才有神的救恩。要颠覆这个观念谈何容易啊！彼得如果没有先经历了前面那些圣灵的工作，一时也会很难接受的。圣灵呢也提醒彼得，耶稣曾经有应许啊，圣灵的喜呢已经啊发生在信主的犹太人身上，如今呢也发生在信主的外邦人身上。于是彼得看到了，所有的人信耶稣得救才是神的心意啊。那么彼得也提醒那些指责他的弟兄们，回想当初自己信耶稣的经历啊，他这边讲嘛啊，就是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啊。然后呢，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的恩赐，这都是在针对那些指责他的人说的。那么难道呢不是这些外邦人现在有同样的经历，难道不是圣灵的工作印证了神的心意吗啊？那么既然这整件事情是一连串圣灵的工作，彼得说呢，他只能顺从圣灵，因为他不敢拦阻神。于是责备彼得的那些弟兄们呢，也看出了神的心意，不只是因为彼得的解释，也是什么？因为呢，他们本身得救的经历啊，本来就不属于犹太人的传统，受圣灵的洗纯粹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在旧约中没有启示。他们因此转变了观念，也看到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否定了不属于传统观念的圣灵工作，免得拦阻了神的心意啊。那么这件事情呢，记载到了这里似乎有了美好的结果。然后经文开始记载，教会在各地被建立，特别是安提阿教会的兴起，然后又差派了宣教士出去。然而实际上律法的传统还是在继续的困扰教会和信徒，一直到若干年后呢，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呢才被止住啊，而且是因为宣教士的努力。那我们请一起来读啊这个经文，刚刚我们没有读过，我们请读一下15章1-2节。来，有几个人？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的分辨争论，众门徒就并归，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是啊， 好，那么这里记载的事情是在彼得被指责的事件之后啊，经过了安提阿教会的兴起啊，那已经是绝对是超过一年以上的时间。然后呢，在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结束之后，所以已经是几年了。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就表示其实这些困扰是一直都在的。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在宣教工厂的经验，使得他们很清楚神的心意。摩西律法的传统是有时代性的，不是真理啊。他们以亲身经历呢，许多圣灵的工作来说服了教会的领袖，做出了一个清楚的结论啊。你看到他这边十二节是怎么讲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拉巴、保罗述说神迹啊，他们在外邦人中所有所行的这个神迹奇事，这里面就讲的啊，神借着啊，借着他们行的神迹奇事。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呢，是大家都被他们的经验吸引住了啊。然后我们就来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结论啊。我们请先读一下28、29节，来，请。所以耶路撒冷大会的结论是，犹太人固守的律法传统不是基督徒必须持守的真理。那么神借着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位宣教士呢，促成了这个划时代的结论，基督徒因此免去了律法传统的辖制。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呢，对李秀全牧师应该不陌生啊。李牧师他是先牧养了在波士顿的华人教会嘛，18年之后成为宣教士，一直到今天。我对他很深刻的一个印象是啊，他在参与宣教服事之后啊，信息分享常常强调一句话啊，不要误把可以改变的传统当成必须持守的真理啊啊。他几乎来我们中间每一次我都好像有听过他强调这一句话。后来呢，我本身在宣教工厂的经历呢，也让我有同样的体会啊。只要是有相当基督教历史的地区啊，教会发展到某个规模，都自然的会建立一些传统。大部分的传统是因为需要产生的，能够帮助教会和信徒。那么也有圣经的根据啊，但是呢，在宣教工厂服事的对象，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非信徒呢，对教会的了解很有限。有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做法，在宣教工厂呢会造成困难，有可能会拦阻圣灵的工作和神的心意。基督教教会在2013年就把我们过去支持那个帕人华劳团华人团契改成一个试验性的职堂点。那么过去几年的效果不错啊，从原来7个人的团契呢，增长到约有30个人的一个开拓期教会，而且呢，还蛮有点规模的，因为他们跟我们很类似啊，他们也有中英文各有主日的聚会啊。那么除了第一个月是两部呢，中英文部就是一个联合聚会要守圣餐，那么中文部事工的重点呢，是在于向打工的华人传福音啊。他们中间大部分的华人呢都没有接触过教会啊，虽然说中国的家庭教会好像还蛮兴旺的，但是发现呢，在那边打工的呢，好像过去去参与教会的人真的很少。那么呢，英文部那么基本上就是什么，为了要牧养本地人呢，其实多半就是中文部某些姐妹的先生。那么我在去年圣诞节到帕劳啊短宣，原来的计划就是要帮助他们预备在今年底成立教会啊，结果却发现呢，他们有不小的问题呢需要解决啊。 我到那里之后啊，有一位中文部的同工啊，弟兄向我诉苦啊，他感觉到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哈，当地的华人社区对教会的相当排斥啊。哎，我说我过去好像来的时候没有这个感觉啊，你怎么现在有这个感觉了呢？那么他呢是在帕劳的这个旅游业打工了很多年，认识了很多打工的华人。那么过去这一年多呢，那边的华人呢也怎么样都开始呢纷纷的建立了微信群啊，大家也都是在微信来微信去的啊。那么他也在不少的群里面，因为他认识的人很多嘛。然后呢，教会有活动的时候呢，他就会在微信群里面发邀请。他过去啊，其实呢，大家大概看到就看了，也没什么回应啊。那么因为呢，不来的人通常也不会回应说他不来。那么来的人呢，也未必会先说他一定来，他可能到时候想来就来啊。那但是就在将近有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呢，不一样了。他每发出一个邀请的时候呢，竟然就是一大群立刻回来，而且呢是非常负面的，基本上就是不去，不想去，没兴趣，就这么样子啊。他很惊讶啊，那么负面的反应是又多又快，而且是什么表现出情绪啊。他想说他跟群里的人的关系不错啊，他没有得罪什么人啊，那么为什么代表教会发出的邀请就会受到这样子立即又强烈的一个拒绝呢？那么我后来就在那边跟其他同工研究一下，才发现呢，原来在过去呢，在一年多前呢，连续发生了三件事情啊。这连续三件事情呢，大大的伤害了教华人社区对教会的印象啊。那么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先讲两个啊，另外一个比较复杂。帕劳这个地方，中国的旅游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旅游游客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有这个在那边打工的中国人也在增加。可是和这个中国没有邦交，所以呢没有大使馆。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或者是纠纷，就很难处理。于是当地啊的华人呢，就是组织，主要的当然就是商业组织了啊，一些这个什么酒店也好啊，旅行社也好啊，什么这些啊商店，他们华人的呢就说我们就成立一个联合会，联合总会，就是遇到有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看如何提供帮助。然后呢，那教会里有一位同工啊，那么但是要参加这个组织呢，因为经费他们也没有什么经费的来源，就要靠愿意参加的这些人自己呢掏腰包啊，有交个会费啊，几百块钱美金，对当地人来讲的话呢，如果是打工来讲是有点重。那教会有一位同工姐妹呢，她觉得呢，哎，这是件好事，她就想说也许她可以在里面代表教会呢，她就去参加了啊，他自己掏了腰包啊，钱就付了会费就参加了。然后结果呢，在这个组织成立的那一个有一个成立会上面呢啊，在一个酒店举办，然后呢在门口就摆了一张名单，所有参加组织的名单。那么帕劳这个华人啊教会呢啊，他们现在因为把我们当母会嘛，所以他们就叫做千向帕劳华人教会啊，就在这个名单上面。哎，这件事情后来在教会引起了很负面的一个反应。这个姊妹被指责了，说她是擅自去参加啊，而且用教会的名跟社会混在一起啊，说教会啊是应该是圣洁的，不应该跟这些商业机构搞在一起。他说这个原始的意思是好的，是为了帮助人的，不是为了盈利啊啊。那么说这个不行，我们教会就必须跟社会分清楚。结果怎么办呢？他被迫要求总会把教会从名单上拿下来。你想，对于总会里面那些其他的那些会员，还有其他的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他们是什么观感？他们并不了解教会， 他们当初来邀请只是说觉得教会不是本来就是应该也是帮助人照顾人的吗？那你们理所当然应该在里面啊，结果现在教会没有要出钱，是自己有人愿意出钱，只是用教会的名进去，竟然被指责，然后被要求 把他除名啊。然后再来呢，这个事情过了一下以后，那么他们就说为了要帮助当地的华人，是不是应该可以呢有一个英语的班，哎，这个我们也在做嘛，啊，学英语的。那么第一个有人就说，那教会做这个事情应该很好啊，你们不是常常希望人家去教会吗？那么就在你们那边上课好不好呢？哎，结果呢这个话一传过来以后，又有一些同工说不可以，这些都是世俗上的人，怎么可以让他们到教会来？他们万一有什么不好的表现怎么办？他们如果在教会抽烟怎么办？他们如果前一天喝了酒以后醉醺醺的来的话，那么对教会是不是有的形象有伤害啊？哦，结果这时候只好又跟他们说对不起啊，我们不同意。那么这两件事情的话呢，很明显的影响了啊很多人对教会的观感。那我就跟那个弟兄讲说，我说到底是人家拒绝我们，还是我们先拒绝人家啊？我们可以怪别人吗？啊，我们那这个弟兄讲说，哎，我当初也是觉得好像在我们教会上英语课不合适。我说你为什么会这么感觉呢？我说他因为你不知道，有些打工的人呢，他们的行为真的很糟糕，哎，他们到教会来的话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讲说，后来教这个英语班有没有办？他有啊，就在某一个公司的那个办公室里面，一个旅游公司的办公室里面。我说后来结果如何呢？这些人有没有不规矩？后来问了以后说，来的人都很规矩啊。我说那就对了嘛。我说你要想想看，大家打工这么累，钱赚的这么少，竟然他还愿意来学英语，这表示他有上进心啊。一个有上进心的人能够坏到哪里去啊？他第二天学英语的话，他会前一天喝那么多酒吗？他如果喝酒他会来上课吗？啊，他也不可能说是到你这里来啊，免费让他来上课，他还不尊重你，在你里面抽烟，在你门口抽烟，不会有这种事情的。我觉得你们那个担心实在是多余的，但是你们造成的伤害却是什么很难弥补的啊。他就是，当然还有前面一个事情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就光光这些的话呢就开始发酵啊。那么然后呢他就发现他所有发出去的邀请基本上大家原来不回应的通通用负面的回应，好像来告诉你说我就是不喜欢你啊。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呢，我跟他们同工们谈了，就是说大家呢要对这件事情呢要有一个反思。后来大家就一致决议啊，派那位同工姐妹跟总会的人说明，过去呢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担心啊实在是有些偏差，有些错误，也是没有必要的。那么我们现在很希望啊，如果以后再有这种机会的话呢，能够啊让等到我们教会来，我们愿意提供这个场地啊，我们也相信不会有问题。那么感谢主了啊。那么现在得知的就是说，这他们总会的人也说，三月就是这个月要开始新的一季的这个英语班啊，就会在帕劳的教会里面开始。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为他们祷告啊，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愿呢这些事情经过观念的改变以后呢，他们也可以修补和华人社区的关系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总结一下今天信息的要点啊。教会的传统未必是必须持守的真理，教会借着圣灵的工作神会借着圣灵的工作彰显他的心意，要避免拦阻神的心意，不要因为传统的观念忽视圣灵的工作，要根据耶稣基督的启示，避免误把人的思想让人的想法当成神的心意。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准备领受圣餐，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拯救了我们，同时你也释放了我们啊，借着耶路撒冷的大会的结果，让我们这些外邦人成为基督徒，都不需要受到辖制。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有些传统 不是真理。有些传统是应该被持守，但是也有些传统我们要注意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真的是大家都能够一心的向主寻求，向主耶稣寻求你的心意。我们深信主的心意就是要所有人得救，但愿教会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教会，同时能够认识主，能够在我们的中求主能够将得救的人数不断加添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现在要领受圣餐，我们求主真的是在鉴察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把自己摆上啊，让我们里面能够有主的宝贝在里面发光，让人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还有在这个主敬拜的地方看到主的荣光。我们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我们请上诗歌宝贵十架，我们在唱